好，我们大家一起合掌来礼敬世尊阿拉汉什玛三藐三菩提。南无大慈大悲佛陀。今天晚上将一起继续来讨论《大心财第一经》。我们在学习《智度经》的第一天晚上，我们讲到了佛陀在什么情况下讲这部经，之后呢，佛陀就举当时发生了分裂僧团以及出佛生血的那件事，就说了有一些出家人，有些地步，他们本来出家的目的是为了要断烦恼，为了要了生死，但是呢，由于他们出家之后呢，得到了很丰厚的供养，很多人恭敬，以及有了很好的名声，他们这些出家人呢，就沉迷跟陶醉于这些名闻利养，他就陷于放逸。他们认为说，他们出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佛陀说，这一类的人呢，就好像一个人想要去寻找心财，他已经找到了有心财的树木，但是他只砍了枝叶，认为这个就是他所想要得到的心财和马甲。这种人无论他想要用他所得到的那些枝叶去做任何需要用到心财才能够完成的工作都能够完成。佛陀说，这种出家人他得到的名闻利养就像得到了放血的枝叶一样。最后我们在上一次又一起学习了佛陀讲到了第二类人，有一类人，他们是陷于生老病死这些种种的痛苦，他们想要断烦恼，也想要出离生死。然后他们在出家之后呢，也得到了力量、恭敬跟名誉。当他得到这些力量、恭敬跟名誉之后呢，他并没有去沉迷跟陶醉这些，而是他通过不放逸而达到了持戒清净。讲到了持戒清净，也就是经文里面讲到的戒成就呢，我们在上一次呢就用两种方法来讨论什么是属于戒清净。持戒清净有律教法方面的戒清净跟经教法方面的戒清净。律教法呢，就是一位出家人他完全的持守了止持跟坐持这两个部分。对于止持呢，就是不应当做的他不去做，对于坐持呢，就是应当去做的，他完成自己所应当要完成的义务跟所要做的事情。如果他不做的不去做，该做的做，这个称为持戒清净。假如说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没有完成应该做的事情，他知道这些，而且这些是属于可忏悔的，那么他通过如法的忏悔，这个也称为持戒清净。最后我们又用经教法的方式讨论了四种持戒清净，也就是对于护解脱律仪，第二是根律仪，第三是活命变净律仪，跟第四是资具依止律仪。用这四方面来解释你的出家人应当要遵守的戒清净。对于经教法里面的戒清净呢，一般像来说，就除了第一种会 会涉及到犯戒之法，其他几种呢，好像在第一种的护解脱巴蒂玛卡萨摩拉西拉，就是护解脱律里面是讲到了，如果一个比丘他去了不应该去的地方，或者他没有礼貌，这个将会放到坐持方面的东西，而不是偏见的指方面的东西。对于根律方面来说呢，如果一位比丘他看了不应该看的事情，或者他看了他不如理中升起的贪嗔，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并不犯戒，但是在经教里面的这个是属于戒不清净，但在律教里面它并没有犯到戒。对于活命辩证律，如果是犯的那六种邪处呢，就应当如法治按照那六种邪处来处理。如果是犯到邪命的话，如果假如他犯到就是舍心堕，舍堕的话应当把东西舍掉。对于知即依止律来说呢，如果是犯了前面三种，也就是他没有如理的行思，所穿用的袈裟，所使用的饮食，所居住的住所，那么他只是属于欠债受用，但并没有说犯到哪一条戒。如果他没有行思而使用药，这个将会犯到一个恶作。因此我们也知道呢，在经教法里面偏重于佛的鼓励要去做的，但如果没有去做呢，他并没有说在很多里面的很多内容并没有说如果你不去做你就会犯戒，只是佛的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要做到戒精进的话，他应当要完全的持守跟遵守这四种律仪戒。这四种律仪戒要比律教法里面的止持跟坐持要求的更高，而在这部经里面所讲到的戒成戒呢，虽然涵盖了律教法里面的持戒清净，但是它更是着重于经教法里面的四种辩经律仪，它都持守这个称为戒成戒。如果一位比丘他诚意戒的成就，认为我是持戒清净，同时他自己陶醉在戒清净，看不起其他的修行人，看不起同伴行者，这种人即使他持戒清净，他并没有为更上的成就，为更上的伴行生活而做出努力的话，佛陀在这部经里面仍然称为这种人为伴行的伴行者。而且呢，这种人只是得到了犯行的表皮。那假如一个人如果真的持戒清净了，他应当怎么做呢？他应当再继续在持戒清净的基础上去培育定力。于是佛陀就继续说：诸比丘以此又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离俗家而为非家者，他想我现已生老死愁悲苦忧恼，为苦所害，为苦所败，若能了知此整个苦命的尊敬就好。他于是这样出家后获得利养恭敬生意，他对该利养恭敬生意不感到满意，不认为实现目标，他不应该利养恭敬名义而自赞毁他，他不沉迷于不陶醉于该利养恭敬生意，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但不认为实现目标，他不应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他不沉迷于不陶醉于该戒成就，不陷于放逸，以不放逸的达到定成就。因为戒成就之后呢，他又继续努力精进不放逸，因为不放逸而达到定性成就。那作为一位禅修者，一位出家人，一位比丘，应当如何来达到定成就呢？讲到定的成就呢，也就是说如果 一个禅修者达到了净尘定与安止定，这个称为定成就，也就是《清净大论》里面讲到七种清净的第二种清净，心清净。那应当如何来达到心清净或者定的成就呢？佛陀在经典里面讲到教导了很多种方法，这种方法我们可用两种分法来分。第一种呢，从心的分法来分；第二种是从所缘的分法来分。从心的分法来分呢，我们可以分为五种禅那。如果再用一般我们平时所说的方法来说呢，就是俗称的四禅八定，也可以这样的分。第二种依照所缘的分法来分呢，就是四十种业处。我们在这里先讲第一种，第一种是依心来分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一个人通过专注于特定的所缘，由于持续的精进，他的心将能够达到一境性。如果他的心持续的在不持续一境性，他可以在达到了安止定。安止定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也称为广大的一门速行行。在经教法里面，通常有称为四种禅那的。这四种禅那其实涵盖了我们平时所说到的四禅八定，但是在论教法里面说到的是五种禅那，它们之间其实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佛陀在《大难处经》里面，在《地分别经》里面讲到的禅那，讲到是四种禅那。这四种禅那其实已经涵盖了我们平时所说到的四禅八定，也就是四种世界禅那以及四种无世界定。它们之间是怎么样分的呢？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分呢，就把这所有的禅那可分为依照心所可分为五类。第一，就是具有寻视喜乐已经兴趣的初禅一种心；第二是喜乐和视喜乐已经兴趣的第二禅一种心；第三是喜乐已经兴趣的第三禅一种心；第四呢是乐跟已经兴趣的第四禅一种心；还有第五种是舍跟一境性聚的第五禅一种心。这个是论教法里面的分的，其中的论教法里面的初禅跟第二禅在经教法里面它包括在初禅里面，因此在经教法里面就只是提到了第四禅四种禅那。这四种禅那里面的第四禅它又包括四种无世界定，这个从经教法里面来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心来说呢，也可以分为五种，也就是这五种心是结晶在他们的心所。初禅的禅心它一共有五种禅支，第二禅的禅心有四种禅支，第三禅的禅心呢有三个禅支，第四禅的禅心呢有两个禅支，第五禅的禅心也有两个禅支，而对于四种无世界定呢也只有两个禅支。所以如果我们用禅支来分，那么所有的禅那只是这五种禅那而已。但如果用依据阿毗达摩来分呢，所有的禅那它又可以分为十种。第一种是属于进行定的心，但是进行定的心我们不能称之为禅那，因为它有三十四个名法，它只是属于欲界里面的自相应的月际的自相应心，这个是属于进行定里面的心。所以所有的进行定它都称为欲界定，它的塑形还是属于有限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够进入称为进行定的时候呢，他的心动过程里面数学还只是七个， 还不能够像恩主弟兄无数次的升起。然后如果一个禅那掌心子他可以证得了世界的禅那的时候呢，那么世界的禅那在论教法里面依照禅智的分为五种，第五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初禅的禅心，第二禅禅心，第三禅禅，第四禅禅心跟第五禅禅心，它再加上进行定就一共是六种，再加上四种无世界的定心，也就是空无边处定的定心，实无边处的定的定心，无所有处定的定心，跟非想非想处的定心，六种再加上这四种就称为十种，这个是一心来分别的。一心所的分别是五种，一心的分别是十种，如果是在一定的分别呢，只是进行定跟安止定这两种。如果学过阿毗达摩的禅机子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没有学过阿毗达摩的可能会听到有点吃力。但是呢在经教法里面一般提到的只是四种禅法，好像提到佛陀说什么是正定呢，佛陀的定义正定呢就是只是四种色界的禅法，但是呢其中的第四禅呢由于他的心所都是一样的，跟无世界的心所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译注里面也是把无四种无世界的定义也包括在佛陀在经教法里面说到的第四禅当中。这是一心或者说从心所的分析来说的，也就是我们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可以定着成就，或者说可以心清净，就是达到净行定以及四禅八定。如果再从所缘上来分，我们上座部佛教部经常会提到的四十种业处，这四十种业处里的业处两个字呢，巴黎叫做甘玛卡纳，甘玛是工作，在这里特指心的工作，卡纳是地方处所，我们心工作的地方。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把业处理解成修定的法门，也可以理解成我们专注的对象。四十种业处其实就是四十种培育定力的对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而换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理解四十种业处就是我们四十种通过培育定力的法门。我们现在就从所缘这个角度来分析四十种业处。这四十种业处依次是十遍十不净、十随念、四无量心、四种无世界定、一想跟一种界分别，一共是四十种业处。这四十种业处一共有三十种业处可以达到安止定，安止定也就是可以达到禅那，有十种业处只能够达到进行定，而不能够证得禅那。如果我们用刚才新的方法来分呢，就是有十种业处呢它只是属于欲界的，而有三十种业处呢它可以达到色界跟无色界。这三十种业处当中呢，除了四种它是属于无色界定之外，其他的二十六种都是属于色界的尘埃，就是它可以证得色界的尘埃。哪三十种可以证得禅那？他们分别是十种变、十种不净、跟两种随念当中的三智念以及安般念、那般那念，这一共就是二十二种，然后再加上四种无量心，再加上四种无色界定，一共是三十种。如果除了这四种无色界定呢，那么其他的二十六种是属于色界的禅那，它可以通过专注这些所缘而达到色界的禅那。是哪十遍呢？遍呢也可以翻译成一切处， 巴黎这个卡西纳，卡西纳也可以翻成一切处，就是遍满一切处的意思。这里的遍是指所缘来分的，也就是所缘的意思。所缘遍满了一切处，有十种遍。第一是地遍，第二是水遍，第三是火遍，第四是风遍，地水火风四种遍，再加上四种颜色遍。青遍，青遍就是我们所说的蓝色或者深褐色，青遍、黄遍、红遍跟白遍，还有再加上光明遍跟现遍、虚空遍，所以一共是十种遍。这十种遍相呢，都可以达到色界的第四层。如果说论教法论，我们说的是色界的第五层。接着是十种不净，或者称为不净相，他们是肿胀相、清泥相、浓烂相，等等，一直到浊寂相，最后到白骨，就是对海骨相。这是指一个尸体从死了两三天开始发青发鱼，一直到烂成一堆骨的十个阶段，十个过程，这称为十种不净。这十种不净，如果禅修者取尸体的不净而修行的话，它可以达到初禅。初禅也是属于色界的禅满，是最低等的色界的禅满。在两种十念当中，有两种念也是可以达到禅满的。第一是生智念，生智念呢，我们也可以称为三十二三分，或者也可以称为不净。它区别于十种不净，十种不净相呢，是我们称为没有意识的，称为无识的不净，也就是它是没有生命的。而生智念或者说三十二三分呢，它是有意识的、有生命的不净。无论是没有意识的不净或有意识的不净，它都可以证得色界的初禅。它怎么证得色界的初禅？其中的白骨想也是包括在有识的不净当中，也就是有些禅修者，他在三十二生分当中，他专门取自己的白骨去思维自己的白骨的不净，他可以证得初禅。还有另外一种念呢，称为入出息念。入出息念的意思就是他把正念安住在呼吸上，通过持续的专注呼吸，起呼吸，起入出息为所缘，而依次的可以证得禅满，一直到证得色界的第四禅。还有四种称为无量心的，或者称为泛住的，它就是慈无量心。慈无量心的意思就是把慈爱遍满一切的众生、一切的有情。还有悲无量心，悲无量心就是悲悯一切的有情、一切的众生，把悲悯之心遍满一切的众生，这个称为悲无量心。喜无量心是喜，是随喜。随喜一切众生的成就，一切众生所做的功德，这个称为喜无量心。而舍无量心呢，是指对一切众生都保持忠舍，不喜也不忧，不会因为众生所得而喜，不会因为众生有所失而感到忧，不会因为众生的福报而感到喜，不会因为众生的苦报受苦而感到悲，处于忠舍的状态，这称为舍无量心。修行慈悲喜三种无量心，可以达到色界的第三禅。而修行舍无量心只能够达到第四禅。换而言之，我们不能够直接修舍而证得第四禅，我们依次必须通过先修慈悲喜 要从喜的第三禅出定之后呢，再关照之前所取的众生的相，然后注意他这些一切的众生，他只是业的主人，不因我们善多慈爱而他们可以得到幸福，得到快乐，不因我们对他善多慈悲心，他们就忍受痛苦，他们只是业的主人，只是业的承受者。然后由于他放弃了苦跟乐的两边，心处于中舍，直接证了第四禅，这是属于舍的类型。还有四种无色界定，它就是空无边诸定、实无边诸定、无所有诸定和非想非想诸定，这四种呢是属于无色，色无色，色无色直接它是在色界成那的基础上证得的。因此对于一位初学成那的禅修者来说呢，他必须得要依次的先证得了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然后再从第四禅再破除色法的相，证得空无边处，然后再去除空无边，再证得实无边，然后再去除实无边，证得无所有，然后最后起无所有处的禅心的微妙殊胜，证得非想非想诸定。那在这里呢，我就想再简单的再讲应当如何来通过修行入出心念的证得色界第四禅，直到证得色界第四禅的方法。如果要修行入出心念一个禅修者，他应当要只是取呼吸的本身为他产生的所用。如果想要修行入住性的禅修者，他应当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呢，他应当要可以请假不坐，坐得舒服一点，然后正直起身，保持身体正直，不歪不曲。之后他闭上眼睛，把心念安住在鼻头或者人中或者嘴唇上方最大的区域，然后他就是只是去正念安住在这里，去念你进的呼吸、出的吸、进的吸、出的吸，通过这种方法来专注呼吸。当然如果刚开始专注呼吸的时候有妄想，那他就应当用熟悉的方法去除妄想。当妄想去除了，他可以持续的熟悉，让心平静，这样持续的平静大概可以20分钟、30分钟，还是更久的时间，他就放弃熟悉，直接把心安住在呼吸上，只念你入吸，只念你出吸。当他这样专注以入出吸的时候，他的呼吸会更加微细，更加平静。也就是说呼吸经过最大区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这个时候它会进入长短吸的阶段。这里所说到的长吸就是呼吸经过最大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所说到的短吸是呼吸经过最大的时间稍微短一点，也就是缓慢的呼吸我们称为长吸，稍微急一点快一点的呼吸我们称为短吸。他就只是在这里知道，如果呼吸长他知道呼吸的长，呼吸短他知道呼吸的短，当他能够做到和专注在长短吸上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在使他的呼吸慢慢慢慢他会体验到呼吸更加微细、更加绵长。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当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他注意呼吸的整个过程。由于呼吸变得缓慢了，所以呼吸经过这段时间的时间度会更长。如果他还是只是知道进跟出的话，他的心未免会太过粗，因此他应当知道呼吸整个过程，这个叫做一切身，或者叫吸的全身。当他吸气的时候，他知道 入息的开头、中间、结尾。出息的时候，他也应当解决呼吸的开头、中间、结尾，持续的对入息跟出息的整个过程保持念念分明，保持清清楚楚，当他可以持续的知道呼吸的整个过程的时候呢，他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他的心也会是越来越平静。当他的呼吸变得更加微细的时候呢，很多禅师就可能会感到困惑，是不是我的呼吸不见了，或是说是不是我已经没有呼吸了，我已经停止呼吸了。在这个阶段呢，他不应当想起怀疑，因为清净道里面说到了其他业处的相呢会越来越清楚，但是修行入诸心念的业处的相只能越来越不清楚，这个时候息的相会变得不清楚不明显。他不应当感到困惑，他只是应当把心安住在这边，或者说在这边等待呼吸就可以，不用去做也不要去改变呼吸，只是在这里把心停留在这里去专注呼吸，而去专注息，连息的进跟息的出都不太重要，让他可以做到这样。这个就是在专注入呼吸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微息的阶段。在修行入出心念的过程中呢，禅修士将会体验到三种相，三种相或者我们称为三种禅相。这三种禅相分别是瓦利甘玛尼尼达、布嘎哈尼达跟巴蒂巴巴尼达，意坐相或者是变坐相、取相跟色相。意坐相就是我们呼吸本身，这称为意坐相。取相就是出现在这一带蒙蒙蒙蒙的光，这个称为取相。色相呢，就是当出现在这里的光已经很晃亮很明亮了，这称为色相。这三种相其中的取相跟色相我们通常称为常相。常相是什么意思呢？相的巴利这个名的这个意思有很多种意思，在巴利里面它既可以是标记标志，也可以是征兆预兆的意思。从常相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说这是属于正的常那的征兆，或者说这个是定力提升的标志，都可以。当一位禅修者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呢，他可以体验到光，光开始出现的时候往往并不是直接出现在心带，会出现在他的眼前，或者他的脸前，或者在鼻子这一带，或者说在头部笼罩着头部。在这个阶段很多禅修者他都会感到困惑，他都会以为可能是外面的光，或者以为是当他闭着眼睛的时候太阳光照射着他，或者在晚上有时候禅修者会怀疑是不是谁开灯了。在这个阶段呢，很重要就是不要去尝试睁开眼睛去看这个到底是外面的光还是自己的光，这个时候不要去管它，连外面有没有光，连这个是自己的光还是外面的光都不要去理它，只应当持续的把心安住在自己带，去专注入呼吸就够了。当他这么样持续的把心安住在业处，安住在鼻头自己带专注业处的时候，慢慢的他会体验到外面的光开始移到这边，最后出现在鼻头这一带。在刚开始鼻头出现光的时候呢，也不用去管它，只应当持续的专注在呼吸上就可以了。如果那个时候他的呼吸变得很微细，甚至已经没有，他也不用去管它，他只是安住在自己的吸就可以了。当他持续的这样的专注，他会发现到最后他的呼吸变成了光，他发现到光就是呼吸，呼吸就是光。如果硬要叫他分这个是呼吸这个光，他反而有些感觉到有点为难，有点半打，因为当他呼吸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光，吸进去的这一带都是水光，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可以把呼吸放到一个直接把心专注的状态。当然呢，更好的方法呢，就是当他在专注这边的呼吸的时候呢，他的心自然得接近贴近光，要去专注光。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就不用硬把心拉出来去专注的呼吸，就直接把心投入光里面去专注。刚开始的时候出现在这一带的光呢，它可能不是很明亮，很多常见图的体验就是像烟一样，或者像云彩一样，或者像莲花一样，或者说像一般的灯光一样，并不会很明亮。这个时候也不用去管它，你只管你的心就专注在光上就可以了。当它可以在专注在光上的时候，这个阶段我们称为取向。当他持续的和专注起相的时候，慢慢的他会体验到他的鼻头这边的产生会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甚至有些产生时会感觉到非常耀眼，感觉到好像这里就像星轮灯照着他，或者像太阳光在这边。在这个时候呢，他也不用去感到困扰，他只是把心完全的投入光就可以了。心能够保持越平静越稳定的安住在光上就可以。当他在专注在成像的时候呢，如果他的定力还没有达到很平稳的话，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落入有分。落入有分的长期就往往会体验到他持续的专注在呼吸上，但是突然感觉到好像有一段空白一样。也就是说当他醒觉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怎么刚才好像突然中断了一会，具体多久了也不知道，或者说有时候感觉到一刹那，这种情况称为落入有分。我们不应当去培育落入有分，当我们的心落入有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应当提升我们的正念跟精进。也就是说由于正念还不够强，心有时候还会由于无力而落入有分。在落入有分的情况呢，我们通常称这个阶段称为进行定。因为进行定是指它已经非常接近于禅那，但由于那个时候定力还没有达到强有力的阶段，所以还会落入有分。但是即使是进行定，他的心已经可以完全的安住在禅相上，而且那个时候禅相已经是非常明亮光耀，甚至有些禅修是感受到他的禅相就像水晶一样那么晶莹透彻。当一个禅修是要经过进行定而达到安止定，他应当在提升他的正念跟精进。所谓的正念是指他在把他的心完全的沉入在禅相上，所谓的精进就是他不应当放弃努力，他持续应当把心透过努力安住跟沉入于禅相。当他可以这样做到，持续的维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乃至更久，那很可能这个禅修者他就能够证得初禅。那应当如何检验是不是真的证得初禅呢？我们可以依照阿毗达摩的方法来去检查。因为禅那的心是依照心所依处为他的依处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心所依处也是一般所称为有分的地方去检查。一位强修者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不应当经常去查有分跟查禅知，他应当要学习长时间的去安住在禅相上，或者说他应当先把他的禅那或者他的安止定先把它练习稳固一点，让他的心可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晃动，没有摆动，没有妄想，持续的专注的禅相上。当他可以达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开始查有分。 将他觉察到有分之后呢，他开始查禅知，初禅一共有五种禅知，这五种禅知分别是形色喜乐无尽性。这里的形，形是指心投入色相，色是指心持续的醒察，或者心持续的保持投入在色相上。喜是心喜欢思想，乐是心体验到思想的那种快乐，而一境性呢，是心持续的保持专注在思想上。这五种禅知其实是五种心所，而所谓的这些禅知呢，其实只是一种关系，也就是心跟所缘、心跟色相的关系。如果一个禅修者的心可持续的专注在色相上，那么当他专注在色相上的时候，他的心投入于色相，这个就是属于行；他的心维持持续的投入在色相上，这个是属于色。他的心喜对色相有兴趣，感到欢喜，这个是属于喜。他的心持续的专注在色相上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乐的体验，这种体验称为乐。而他的心维持只是专注在色相而没有其他的所缘，就称为心的一境性。这五种心所称为禅知，禅知的意思就是禅那的组成部分，或者禅那的要素。这五种心所组合起来，我们称为初禅。当一个禅修者在有分的地方可以依次的查到了五种禅知之后呢，他就应当在练习初禅的五种自在。这初禅的五种自在分别是转向自在。转向自在的意思就是他可以把心很快的转向有分这个地方去行查禅知。第二是入定自在，入定自在的意思就是他可以很快的入定。有些禅修者对于入定自在不善巧的话，他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入定。当他闭上眼睛，他专注在呼吸，专注呼吸，呼吸一直还是呼吸，还没有变成的禅相，这个时候他就会障碍他入定自在。有些禅修者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才能够入定，这个时候不能够称为自在。那什么情况下才能够达到自在？当他一闭上眼睛，一决定我要入定，他可能几秒钟之内他就可以入定，这个称为自在。第三是注定自在，注定自在就是他的定力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要安住在定中多久就可以多久。而且注定自在的时候不会由于不自在而突然出来，而是他可很稳固的安住在定中，这就是注定自在。第四是初定自在，初定自在的意思就是他完全可以按照他预定的时间初定，好像闹钟一样。比如说现在是两点钟，他决定我要入定三个小时，到五点钟就要出定。之后呢，他就闭上眼睛，开始专注夜出，然后就他的夜出这个地方很快就现起个思想，他就把心去专注在思想上。他决定说，让我一直到五点钟我才出定。当他一下了这个决心之后，就犹如下达了一个命令，他的心就完全的就安住在思想上。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所缘，只是心完全安住在思想上，这样一直到他突然有个念头升起，这个时候应该是初定。然后呢，他就开始查有分，再查禅知，查禅知跟他做了这些意咒之后，他睁开眼睛就是五点钟，这就是初定自在。那第五种自在是醒察自在，当他初定，他的心从定中出来之后呢，他就很快地查到形色喜乐无尽性，这五种禅知就称为醒察自在。 他那个练习到的就不能是代表他才应当进一步实习第二场。应当如何进入第二场？第二场对初学者来说，他应当以初场为基础，他可先进入初场，进入初场初定之后呢，他先查在有分的地方再查五种常知，当他查到了五常知之后呢，他再醒察，在这五种常知当中，寻跟摄两种常知是很粗的。由于初禅它还很接近敌对的五盖，所以初禅不是很殊胜，它不如只有喜乐一进行三种禅之的第二禅很殊胜。当他做了这样的醒察之后呢，他就决定把他的寻跟摄两个禅之把它去除掉，就尝试进入第二禅。当他可以成功的进入第二禅之后呢，他应当在练习在第二禅当中度定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可以成功的进入第二禅，而且可以足够长的时间让他在练习第二禅的五种自在。当他上缴了第二禅的五种自在之后呢，他应当再进一步修习第三禅。应当如何进入第三禅呢？他必须先次第的进入初禅，然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定之后呢，他再醒察第二禅有三个禅支，这三个禅支是喜乐已经醒。他应当醒察其中的喜禅支呢，是很搅动不安的。由于有了喜，所以他的心会变得会躁动，而这。第三的第二禅呢，它还是接近于敌对的初禅，所以第二禅呢不是很殊胜，它不如第三禅那么殊胜。于是他就决定把喜禅师把它舍掉，进入只有乐跟一心性两种禅师的第三禅。他可以成功的进入第三禅之后呢，他就应当练习长时间的安住在第三禅上。当他可以长时间的安住在第三禅之后呢，他再练习第三禅的五种自在。练习了第三禅五种自在之后呢，他应当在为更高的成就和努力，他应当进入第四禅。应当如何进入第四禅呢？他从他要进入第四禅的时候呢，他还要先应当依次的进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从第三禅出定之后呢，他再醒察第三禅有两个禅支，这两个禅支分别是乐跟一心性。他在醒思其中的乐禅支，它很接近于喜禅支，同时第三禅也是很接近敌对的第二禅，所以它不是很殊胜，它还不如第四禅那么殊胜。于是他决定把喜把乐禅之平静下来，而进入只有舍跟离境性两个禅之的第四禅。当他可以做到进入第四禅之后，他应当先练习长时间的安住在第四禅。当他从第四禅出定之后，他应当在练习第四禅的五种自在。在一个禅师的进入第四禅的时候，他的呼吸完全的停止。在这四种禅那当中呢，是一个禅那比一个禅那更殊胜的。对于有禅那体验的人来说，他会感觉到，虽然说初禅比起平时欲界的心来说，它殊胜很多，但是比起第二禅来说，初禅是很粗的。由于初禅有寻跟摄这两种禅支在那边搅动，所以进入初禅的禅修值呢，你叫他进入初禅三到四个小时，他出定之后他会感到很累。为什么？为什么会感到很累呢？由于他还会有行跟摄这两种禅支，这两种禅支属于很动的、很搅动的。如果一个禅修值进入第二禅，当他进入第二禅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初禅很粗，而第二禅更殊胜。但是第二禅由于它有喜禅师在那边搅动， 所以当他出定的时候，他还是会感到有点累。他应当在进入第三层，如果有第三层体验的人，他会觉得第二层很粗，因为他是有动的，而第三层更舒服。第三层只是纯粹的，他就当他出定之后，他会说第三层只是纯粹的快乐，让快乐是遍满整个身心的。那个时候可能连身体都忘了，他只是处于一种极端快乐的状态。但是如果有了第四层体验的人，他会发现他第三层很粗。为什么呢？因为第三层还有乐这种感受在那里，它不如第四层那么寂静。第四层连喜连乐都没有，他心只是很平静很寂静的安住在定境当中。所以第四层是更殊胜的。一个禅修者做进入第四层几个小时，他注定的他是会感觉到身体会累，但是身体很轻松很柔软。当然呢，这四种世界的禅呢还不是很殊胜。如果一个人有无世界的体验的话，会发现这世界的禅呢还是很粗。如果一个禅修者要成就无世界定的话，他可以再从其他的业处来修。如果一个禅修者要证悟无世界定，他必须得修十遍，特别是前面的八遍，前面的九种遍，也是地遍、水遍、火遍、风遍、青遍、黄遍、红遍、白遍和光明遍，这九种遍都可以通过这几种遍为基础而证得无世界定。应当如何证得无世界定呢？我在这里就简单的举修地遍而证得第四禅来举个例子来说啊。一个禅修者应当先进入地遍的初禅，因为地遍的意思就是他取了一个地的变相。当他取到了地的变相之后呢，他应当把地的变相扩到一切处，扩到一切处。当他扩到一切处的时候呢，他专注以变一切处的地的相，他只是专注他这个是巴塔利，巴塔利就是地地地地地。当他可以持续的专注在变一切处的地的变相的时候呢，他可以达到具有寻色喜乐离境性具的地遍的初禅。当他达到了地遍的初禅之后呢，他可以依次的去修习和拿去证得地遍的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如果一个禅就是已经成功的证入了地遍的第四禅之后呢，他想要修无世界定，应当怎么修呢？他先从地遍的第四禅出定之后呢，他再检查这地遍的第四禅呢，它还必须的依赖色法。正是因为有了色法，所以会有身体的病痛啊，各种各样的痛啊，会有疾病啊，会有战争啊，会有争吵啊，它不如没有色法更加殊胜。同时呢，地遍的第四禅由于它很接近于敌对的第三禅，所以第四禅都不是很殊胜，它不如空无边处那么殊胜。当他这样醒思了之后呢，他就在把刚才在第四禅里面的地遍的变相呢，他去注意地遍变相里面的空间。如果他可以成功的注意地遍变相里面的空间，就好像我们看这里手里面的汗毛一样。当我们可以看到手里面汗毛，我们再看其实汗毛还有汗毛孔。当他可以见到地遍变相的空间之后，他再把这个空间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扩大的时候，一直到他把这空间扩大到刚才变相的所站的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地遍的变相就不见了，剩下的是无边无际的空间。无边无际的虚空，要他专注于 虚空的无边或者无边的虚空，当他可以专注无边的虚空，可以一直如此，他的心可以达到更长的时间，当然可能他是真的了共无边处地。当他可以证得空无边处，他还想再进入实无边处地的话，那他应当再取刚才占有这空无边处地的这定心，因为这定心已经变满了刚才的一切的一切处，让他专注变满一切处的空无边处的定心，他的心就安住在空无边处的禅心上，这个就可以证得实无边处。当他可以证得了实无边处定之后呢，他如果他再想要进证得第三种无处定，就是无所有处定的话，他应当再去空无边处定定心的无有。这个时候呢，他可以作为刚才的空无边处定的定心已经没有了，不存在那一感那一感。当他的作意空无边处定定心的没有的时候，他可以证得无所有处定。当一个禅修者可以成就了无所有处定的时候，他再想要证得非想非想处定的话，那么他应当起刚才去他应该取刚才的无所有处定的定心，他应当做不当三当不当八当，就是他把他的心直接取无所有处定的定心。当他可以取到这种定心的时候，他的作为这种定心是非常微妙殊胜的。当他可以这样作为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进入无非常非常处定心。当他可以这样做到了，他就会成就非常非常处定。这是依照地变而修习四种，以地变为基础禅而修习四种无四界定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是很简单很简要的讲，如果具体要修行的话，必须得有体验，有了体验的时候你一讲就明白就知道怎么做。当然呢有一点我们必须得强调的，就是如果一个禅修是真正的依照正确的方法，依照佛陀的教法证得了禅那之后，那么我们会发现到，无论是哪里的人，无论是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证得禅那他的体验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缅甸人，你是中国人，你是欧洲人，你是美国人，你是澳洲人，只要他依照正确的方法证得禅那，他所描述的体验都一样。虽然大家的语言不同，但是他描述的禅那的感觉是一样，而且初禅、第一禅、第三禅、第四禅，他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一个真正有体验的人，他就可以正确的描述出来。那当一位禅修者，他可以这么样完全心里很自在的想要进入禅那，就进入禅那啊，想要在什么时候入定，什么时候入定，那他可以持续的向哪地的住定中。然后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出定入定，他可以成就进行定世界的禅那跟无世界的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已经达到了定的成就。那佛陀在这个经里面在讲到，他不应该借成就而自赞和他，他不沉迷不陶醉于该借成就，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达到定成就。他对该定成就感到满意，认为实现目标，他应该定成就而自赞回他，我有定力心已静，但其他那些不没有定力心反乱，他沉迷陶醉于该定成就，陷入放逸，因放逸而自有同样的结果。就比如犹如有人想要心财，寻找心财，变成心财，来到具有心财的耸立大树，却掠过心财，掠过枯柴，只砍了树皮，以为是心财，哪个离开。那时有个巨人之人看见之后这样说， 之上人确实不知道心禅，不知道浮禅，不知道树林，不知道表皮，不知道枝叶，因此这个上人想要心禅，寻找心禅，辨解心禅，来到具有心禅的耸立大树，却略过心禅，略过浮禅，略过树皮，只砍了树皮，以为是心禅，拿了离开。若他做任何吸用到心禅之事，他的目的将不能达成。正是如此，就是说彼此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处理所家而为非家子，我陷入生老死愁悲苦忧难，为苦所害，为苦所败。若能了知此整个苦因的踪迹就好了。他于是这样出家后，获得了力量恭敬生意。他对该力量恭敬生意不感到满意，不认为实现目标。他不因该力量恭敬生意而自赞毁他，他不沉溺，不陶醉于该力量恭敬生意，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达到戒成就。他对该戒成就感到满意，但不认为实现目标。他不因该戒成就而自赞毁他，他不沉溺，不陶醉于该戒成就，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达到定成就。他对该定成就感到满意，认为实现目标。他应该定成就而自赞毁他，我有定力，心已经当那，其他那些不过没有定力，经常乱。他沉溺陶醉于该定成就，陷入放逸，因放逸注意同样之苦，都比苦。这里苦称为取得了放行的树皮，并以此为达成目的者。所以我们知道，修行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达到禅那，不是为了证得禅那，而是为了证得更高的成就。证得禅那只是修行的一个阶段。如果说佛陀的教法是为了证得禅定，以禅定为目的，以禅定为满足的话，那就跟印度的瑜伽行派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跟古代婆罗门那些习定外道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禅那在很多外道也是可进入的。我们作为佛陀的弟子进入禅那，跟作为外道进入禅那有根本的区别。虽然禅那的定境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区别是不同的。外道以禅那为目的，佛陀的弟子以禅那为工具。外道以禅那为终极，佛陀的弟子以禅那为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入定这是一个需要经过的阶段，但是我们提升了定力，培了定力之后呢，我们必须得把这种定力拿来作为培力智慧的工具，作为培力智慧的静音，也就是它直接原因。唯有这样才是我们修行培定力的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我们的教学当中，我们并不要求一位禅修者整天整夜的入定。我们培力的定力培力到什么程度就足够了，我们需要培强有力的定力，但是这种定力我们没必要培力到整天整夜沉溺于定力的定境当中。只要我们培力到的定力达到了足以支持我们修理法行了，我们提升观智就够了。所以不用去跟那些外道比，有些外道好像有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报章杂志，看到有些印度的那些苦行僧，他可以入定花很久，几十天乃至到一两个月。我们修定的目的不是为了这样，我们修定的目的是为了当我们的定力培育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我们必须得转修观。如果不是转修观的话，我们只是停留在定力阶段，你也可以练习把你的定力持续的进入定境，进入禅定当中，然后把这种定境呢维持到你可以专注整天整夜七天七夜，你也可以这样做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培育定力的目的，我们没必要去追求这个。一般上来说呢， 我们得一定力之后呢，我们应当在运用这个定力去修理它。因为我们培育定力之后呢，我们最后的修行巴刹那阶段呢，我们还必须得观连定禅那的心也是无常苦我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连禅定你都不会执着。当然如果一个没有禅那的人来说，他是谈不上去观察这些东西，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禅那的体验，所以他们也不能够破除对于色界和无色界的贪，因为他没有定力。如果一个有定力的人，他先进入禅那，然后呢出定之后呢，他再起观，依照这定力培育出来的很强有力的定力跟智慧之光，然后借助这个智慧之光再提升智慧之光，叫明法色法。其中的明法也包括他所提证的所有的禅那的禅心。一个能够证得出禅的人，他可以从出禅出定之后再观出禅的禅心无常苦我。一个有第二禅体验的禅修者，当他从第二禅出定之后，他可观照第二禅的禅心也是无常苦我，乃至到一直到他可眼无世界的定心，他都可观照。当然了，一般非想非未想就定的禅修者是很难观照他的逐个逐个方法，他的整体的观照非想非未想就定也是无常苦我的。我有经过这个阶段，到了他有了观智，他的观智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不会贪着任何的禅那。但是呢，禅那是一个很管用而且很强有力的工具。所以当我们明白了我们修行的目的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佛陀在这里教导的为什么如果一个人沉迷于定境任意说话，他已经达到了目的，这个只是一个人他取得了放行的术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是拿到了半身中皮，他没有拿到核心。那至于佛陀教法的核心是什么样呢，我们在下一次的讲座当中我们继续来一起学习。好，我们今天就一起学习到这里。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อิตังมีปุญญัง
อิตังมีปุญญัง
อาสวะขยะ
อาสวะขยะ
วะหังโหตุ
วะหังโหตุ
อิตังมีปุญญัง
อิตังมีปุญญัง
นิพพานัสสะ
นิพพานัสสะ
บัจเจโหตุ
บัจเจโหตุ
มมะปุญญังอาคัง
อาคัง
สัมมาสัตตานัง
อา
เทนิ
อาเทนิ
เดสะเป
เดสะเป
เนสะนัง
เนสะนัง
ปุญญาภาคัง
ปุญญาภาคัง
ละบันตุ
ละบันตุ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当向诸漏尽
当向诸漏尽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为证涅槃缘，
为证涅槃缘，
我此功德分，
我此功德分，
回向诸有情，
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
愿彼等一切，
同得功德分，
同得功德分。